奉耶稣圣名啊，在众人的面前啊，见证有关于出埃及记神再次的呼召摩西来成为成就他预约的这件事情，来到刚才家的弟兄所说的，神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来对他所要用的这个工人。那我们也跟着看到摩西的推辞，他大概有至少有五次他来推辞神的话，每一次的推辞神都用他很坚硬坚强啊信实的话来回应摩西他的一个软弱，一次又一次的在应许他的同在，也透过各样的这个神迹来向摩西来做一个教导跟保证，能够让他们让摩西能够去学得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神所要用的一个工人。刚来照着家的弟兄所说的，神家的目的有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也知道，因为以后进到旷野里面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工人需要受训练，同样的工人要去 呼召要去领出来这批百姓也需要同样的训练，都是要经过这样相同的熬练之后，他们才配得成为真正神的选民，来进入到神的国的家里面，成为神国里面的人。摩西的被考验不光是他前面的80年的考验，那后面以后的他40年里面他的一个学习如何对待他的这些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对他的埋怨，对他的一个批评攻击，他就要在如同是在这个神的山上一样，神对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神现在先对摩西这样的教导，也让摩西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以色列民这是要把神他的一个福音，神的一个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以色列民来宣传。所以为什么他需要花了2章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的语词来向摩西来这样的说。那以后我们真的也是在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最起码在头一年也至少以色列人也至少有3-4次也这样来发怨言，对着摩西来发怨言。摩西真的是学习了这位神他的这样的一个坚忍按着神给他的吩咐，他就不会因着这样而逃避，而能够容忍这个百姓对他的不敬，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正如神是宽容摩西的不敬宽容摩西里面的软弱一样一直来到神的山。摩西来到神的山领受了这一切的道，正如以后摩西也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神的山，一直到出埃及记第19章。所以神所做的，他绝对不是在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真的是在不断的向这个神的工人来启示他的行事准则是怎么样一个行事准则。那透过工人学的神的行事准则和神的这样的一个性情因为有神的灵同在的人就能够学得神同样的这样的性情，不光是神的公义的问题，那更是神的兼爱，神的那样的宽容怜悯这也是神的功能，他在这一段里面他要去学习的。就神对摩西的呼召来讲，他用了4个命令的语句，走这个字这个字第一次的出现是在第3章第10节，神就差遣摩西说，来我要打发你去那个去就是走那神差遣他走，那个走是命令说你要走，我 叫你去到法老那里去，而且是要去领出我的名来。这是神第一次对摩西的这样一个吩咐。那我们也知道啊，摩西第一次的神这样的呼召之后，在第十一节，摩西就说：“我是谁啊？我是什么人啊？”那摩西的反应，第一个是反应到我这个人。以后他这样的话不断的重复，他一直谈到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呢，神也很奇妙，神也会回答说：“那我是怎么样？”当摩西说我是怎么样的人的时候，神就会说：“那我是怎么样的神？你是什么样的人？那我就是怎么样的神。”他不断的这样来重复彼此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目的，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人只看到人本身的问题，那神只能够用他本性，他的本来的性质来教导人如何来学习神的本质，不是遭纵于人的肉体上的软弱，而是能够定睛在这位神他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所以当摩西说我是谁，神就会说：“哎，我就是与你同在的那一位。”那第二次的呼召之后呢，是在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三章的第十六节说：“你去召集啊，这个中文没有换，就说你去，这个就是走，你去召集这个以色列的长老。”他特别是谈到长老问题。那我们也知道，要对这六十万个人说话啊，这绝对不是摩西一个一个一家一家的去，他是先召集这些长老。由长老再去对以色列人说，他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神呼召摩西，摩西呼召长老，长老在对以色列民，那表示神他做事情真的是按照他这样的智慧的安排，就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下去，然后对他们说啊，要去见埃及王。见埃及王的最大的目的是呼走三天的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来向神献祭。这是第十六节他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啊，神呼召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走三天的路，再来到这个旷野，然后来祭祀亚威。祭祀这个字原来的就是献祭那个意思。那这句话啊，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他以后在第五章就会重复的出现啊，这句话不光是在第五章，其实到第八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也重复这一句话，也就是它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要到旷野去，第二个走三天的路，第三个是要来祭祀，也就是要来献祭侍奉，第四个就是来那位神，就是亚威我们的神。他不断的重复这几个字，以色列人的这个祭祀。那法老就说：“你们就在埃及地祭祀就好了。”啊，这是法老第一次回应摩西的话：“你们在这里就好，不需要走到旷野。”啊，摩西就说：“不是，神就叫我们说一定要到旷野，那而且是要走三天的路。那这个山，我们不是说真的是走一天、两天、三天，就希伯来文的意思，山它往往是代表多数的，也是要走，又是远离埃及的。”不是只有真的是走三天，而是真的是他是一个远离埃及的，不在埃及，而且是要远离埃及的。那远离到埃及到哪里？是最终的目标就是来到这个神的山，那不要来献祭。那这个法老也对摩西说：“你们不管你们去就好了吧，你们的牛羊就放下来吧，啊，你们牛羊不要去啊，你们壮丁去就好。”那摩西也说：“神叫我们去是在那边去献祭的，去那边侍奉的啊，我们人光两手空空的去的没有意义啊。”所以摩西在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有重复的谈到这个一定要去祭祀，那就是一定要带他们的牛羊，甚至他们的全家啊，老弱妇孺通通要带去，因为祭祀神的事情不是只有男人的事情，而是全部的家族都是要来祭祀的，而且祭祀的神是这位亚威他们的神，不是埃及的神， 埃及的神有埃及的神明的祭祀的方式，而今天这位亚威我们的神，就是神不断的启示说是他们列祖的神，就是这个三个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所以他一定要重复的来谈到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意义已经不断的跟我们谈到以后他跟法老之间的对话之间，他们会去遇到的这些难题，实际上也要按着神在山上已经向摩西说了这些话，那摩西就真的把它牢记在里面，他能够按着这个原则他来对法老来说话。那第三次的时候是到了第四章十二节，当摩西这个再次推脱，那神用了三个神迹之后啊，摩西还不愿意真正来接受，那这个神又再次的对他说，我要与你的口同在啊，我要与你的口同在啊，我们中文把它说我要啊试你口才啊，那这个七十一本把它换作是我要开你的口啊，那不论他的意思是什么，主要是说神就是啊他能力不足的地方，神就要补足他的能力。神一定要与他同在，而且要教他所当要说的事情。所以当摩西这样一次的一次的说，我不是一个说话的人，在第四章的第十节啊，我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啊，那神呢说我就要亲自跟你的口同在，我要开你的口。所以神的这样人的这种的推辞啊，刚好也成就神你说的绝对不是要按照你的口你来说话。今天我们来讲神的话，我们来传讲神的福音，讲神的道，也不是按着我们的口才我们能够讲什么，而是要以亚威的口、亚威的律例典章成为我们的口，来证明神是与我们同在，神用这个东西开我们的口，我们来向别人开口。所以他也不断的来强调，今天神要差遣摩西去，不是摩西很有能力，不是摩西很有口才，不是摩西真的很有很多的这个优点，而是摩西能够透过这一次在山上的学习，他去学得怎么样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律例典章、神的行事准则，他来带领他的百姓的。所以在第四次他又谈到说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啊，当再一次的神发怒完之后呢，神再次的对他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的人都已经死了。那第四次已经就是这个到底是在啊，已经离开这个神的山，已经到了这个米甸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摩西他要回去他的家里面来处理他的一个难题。那刚才家的弟兄我们有跟他们说的他的家庭问题，不论是对他的岳父或是对他的妻子儿女的问题，他又要去对付，而这个不是在神的山能够对付的，因为这是你个人的责任的问题。你说摩西他四十年在旷野里面的生活里面，他的一个产生的一个难题是他对他的岳父他是一个寄居的，对他的妻子他是一个聚集者，所以他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啊，掌握一个男女之间的一个次序问题，他能够对他的太太来说啊，要求他的儿子能够去行割礼的这件事情。所以作为一个男人，他在旷野的聚集，他实际上并不是按照神的一个形式的次序问题，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能够带领他的家人。所以他先需要去对付他的家人，而这个对付他的家人绝不不能够在神的山，神的山没有他的家人，神的山他只能够得到启示，只能够知道神的准则，但是要对付他的难题，他只能够回到米甸来面对他的岳父，来面对他的妻子。他面对他的岳父，经文用的很简单，他说了一大堆的话的时候，他的岳父在希伯来文里面只用了两字，第一个字就是去，就是这个神对他说的去，而且是用命令语去，你要去。 神说你走，那你还在到现在还不走。他在问他的业务，他业务说也是，就说你要走，你就是要去。他用第一个字去，第二个字撒弄平安。所以他的业务反而是不是他的阻碍的问题，反而是成为他的鼓励，成为回应神的话的一个啊，神所用的一个器皿。他的难题是在乎他的家人，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的问题。那这个是他在这个山下他所要面临的，他要去经历到这件事情。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透过神要杀他，那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这一段里面很简单，来提到他妻子用这个啊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特别是碰触到他的大腿。那他的大腿，这个大腿呢，是跟我们想到啊，亚伯拉罕向他的仆人要求说：“你要按着我的大腿来起誓。”那表示这是一个很慎重的，这是一个男人他的一个生命的源头。那同样的，雅各也是一样，当他跟天使摔跤的时候，天使摸了他的大腿根啊，大腿窝之后，他就瘸了。以后他永远带着一个记号，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工作。现在摩西的妻子也用了这个啊，这个血皮，那摸了摩西的这个大腿，那真的是要让摩西也要去学习。不光是摩西学习，他的妻子也要去学习。生命的源头，生命的秩序是按照神的，而不是按照人的。按照人的，这个摩西的妻子是一个啊主人，他如同是一个主人一样，他是一个祭司的一个女儿，所以应该他也在这个祭祀上他应该都很了解，而且他也是一个主人，他不是一个寄居的，他现在只是许配给这个摩西。摩西就如同是入赘的一样进到他们的家中，所以就希伯拉来讲，他真的是一个蛮有啊，有他自己主见的，所以他的儿子就不能够去行割，应该有他的含义存在。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特别谈到说，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去啊行这个割礼，他特别是对亚伯兰说话的，以后行割是男人的责任，不是女人的责任。女人在生完孩子第八天之后，就要由她这个丈夫把她抱去给当时的一个特别有的人在行割的人去行割。这是以后他们通过摩西的律法里面他们又来遵守行割礼，绝对是一个丈夫他应该要去尽的责任，把他的孩子啊行割来表达他们是守约成为神选民的。一个男人应该如果在家中他有这样的按照神赐给他的一个长这个啊男女秩序，就如同是神跟人之间的秩序，就如同是君王跟仆人的秩序，就如同是一个先知跟先知的门徒的秩序一样，那是作为一个女人，她就应该让她的丈夫应该去守行这个行割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成为一个摩西他不能够坚持他自己啊应该要去守约的这件事情。就他的妻子来讲，也要管教他的妻子。那透过这样的事情，摩西他就学得了这样的一次之后呢，啊，经文到此就打住了。但是当我们来到第十六，十八章的时候，啊，他的岳父叶特罗再一次的带领他的妻子跟他的两个儿子来见摩西的时候，特别介绍的是，这个妻子是他所打发回去的。打发那个字，就以后在摩西五经里面，他就成为一种离婚，他可以成为一种离婚啊，打发他回父家的一个意思。那表示说，就摩西在对付他的家庭这件事情上，他知道目前他的妻子不适合跟他同走，那他只能够忍耐，打发他回去。 加拉金暂时回到他的岳父的家啊，一直到他离开埃及来到神的山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啊，因着神的一个见证，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照着神对他所说的，当你领我的百姓来到这山来侍奉的时候，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那个记号，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神迹，这个字，这个字在这一段里面它总共出现我记得是十次啊，那表示的摩西今天透过他能够领以色列人回到神的山上来，照着神第一次向他所说的要在这个山上来侍奉的时候，也就是成为他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记号，也是成为他的家人能够最后能够信服他，能够相信他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人。所以摩西需要经过这样一个将近蛮长的时间，他就来证明他自己是成为神所用的，而这个也正是摩西他自己心中所坎坷不定的，他一直不能够确定神确实你是不是要用我，所以他会说我是谁，我要对他们说什么，他们不会信我，他们不会听我的话，我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他不断的说我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但是神照着说的，神是我说我是一个与你同在的，我是一个信实的同在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说我神向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这句话，我是自由拥有的这句话，它实际上它的意义就是说我是一个信实同在的，因为那个事到了加勒弟兄跟我们说的，它是以前现在以后，神的行事准则永不改变，神永远是站着他的约，他永远不改变，神永远是按照他的话，他永远不改变，一直。而这个话的意思实际上也向摩西来说一件事，你今天被呼召了，你就是要来看神怎么样来行事，不光只是想到以前神的话，更重要的是神以后要跟你同在之后我要做什么事情，神要记得他以后的这样的启示的这样的言语，他的行为，那摩西透过这样的一个神的作为，你才能够去了解我是什么，也就是说摩西向神所问的神的名字的意思是来求神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我要了解你是什么一个神，到底你的作为，你的行事准则，你所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在哪里，那摩西神就笑说那你要凭着信心，你只有凭着信心来看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以及我在我的百姓上所做的，你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作为中间，你才能够去了解我。神是一个活神，他是一个活动的神，他不是一个死人的神。所以他谈到说他是一个列祖，他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这样的神是不断的行动的一个神。以后我们在旧新约里面，所以新约就引用这样的话来代表神，他是一个活人的神，他是一个永存生命的神，他是能使人能够重新得生，因为神是不断的在行事，而行事最终神的行事在表达他一个审判的神。所以神这样的来呼召摩西，神的呼召摩西这字，这个字差遣这个字，在整个第三章第四章他总共用了14次，而14次的中间他特别用我呼召，我呼召你，我呼召你，连续用了6次，其他的有时候他我们把它换作是打花啦用其他的意，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不同的翻译法，不过这个字他特别用了14个字也就是说他特别是神在这段的里面，他特别来差遣他的工人，来训练他的工人，让他工人能够被装备完成之后，带着神的一个记号来到以色列民的面前。那到底什么是神的记号？那刚才我们有说了， 如果他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山上，那这就要成为他的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记号。但是相对的，我们说第一次他看到了那个荆棘魂而不回，那个就是等同一个记号了，那是第一个记号，那代表神的同在的一个地方。按照人的肉体，人是会毁坏的，那个荆棘就如同是人一样，就刚才家里弟兄所说的，荆棘它本来是一个短木虫，那在西乃山它是非常的缺水的地方，所以只能够长这种矮矮的这种啊小的那种木树灌木，那小小灌木的话，有一点点水它就可以长，不过长不会很多，不过它也是很干，它稍微有一点火马上就烧掉了。那透过这个人来，人的本质就如同这个啊荆棘一样，人生苦短，他稍微一点风浪他马上就死了，马上就承受不了，但是因为有这个神的使者的同在，在这个苦难的里面，因为有神的同在，他能够让这个荆棘保持住。那神要像摩西这样来说话，也要像透过这个记号来向以色列人来说话。以色列民不可能赢过法老，也不可能赢过法老的军队，同样的摩西也不可能去赢过法老，因为法老的术士所行的也如同是像摩西他的杖所行的一样，你摩西能够做什么，法老的术士也能够做什么，那最后能够赢过他的也是透过神的话，透过神向摩西的保证，透过神的能力，摩西才能够赢过他们。就如同第三章这里最后神对摩西说，你以色列民要把埃及的人的财物夺走了，他们能够去夺也不是因为以色列民比埃及的民他们更有力量更有能力能够去夺取他们，而真的是透过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才能够从这样的苦难的里面他们能够救拔出来。同样的，这个三件神迹我家的弟兄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是三个神迹对摩西来讲，对摩西是一个教导，你是因为你不信所以你的杖会变蛇，因为你的不信所以你的手会变大麻风，同样的因着你的不信，那本来是生命的水会成为一个受咒诅的一个血。那同样这样的三个记号也要对以色列人来同样的说话。神迹它有外在的一个意象，有外面的一个变化，但是它重要的是透过这个神迹它会来表达神话语的一个教导的目的。所以作为一个神的工人，他就能够了解透过外面的神迹，他能够去知道他里面的意义在哪里，而能够依着这样来教导他的百姓，指明神迹的背后的真正的目的在哪里，要让以色列民去知道这个记号他有他的目的的，他不是白白做了一件事情啊，神的好奇怪啊，神好伟大，神能够好像是无所不能的啊，对我们教导了什么，让我们学习了什么，让我们对神自己的他的心意我们明白了什么。如果我们只看外面的，那就如同犹太人在求神迹，只出于他们的不信，因着不信就求神迹，求了神迹还是不信，不能够从这个神迹的记号的里面去学习他背后所要表达神的心意是在哪里。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号，摩西他真的知道了神今天要差遣一个工人，他要让他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就是刚才家的弟兄所说的，神差遣他来到他这个圣山的里面的时候，叫他脱鞋，就如同是进到神的家一样，他成为一个脱鞋进入到神的圣地，等同是进入到神的家，表达摩西他成为神的人，他也要明白魂而不回的这条路要经过苦难时一定有神同在，你要凭着信心认定神既然已经说出的话他要与你同在，你就要坚持到底。而且他重要的是要去明白 神一开始对他摩西说话的，他说我看见，我听见，我知道，就如同家的弟兄所说的，他是在回应第二章23-25节里面神不断的说神听，神看顾，神知道。那同样的语词，同样的动作来表达神今天的临爱，神真正的临爱。做一个工人，他要有神的临爱，而且他也要神同在的一个记号，能够就是领以色列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的同在的记号。我们能够带领属于神的人来到神面前，那表达这就是一个神跟我们同在的一个记号。而且要认识这位神，他真的照着神所启示的，他是那一个自由拥有的这位神。神是一个生命的神，他是一个生命创造者。那我们回想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的创造，同样的神也是一个使人复活的神。我们要能够认识到这位神是这样的，而且认识神他所行事的一个记号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他透过人的软弱，是摩西有他的一个弟兄来成为他的同工，做神的工人。虽然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应该要去做的，但更重要的是透过我们在神的面前之后，我们能够跟别人同工，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同工。做神的工人的单单一个人真的是很孤单，那真的是很有力有不带的地方。那透过同工，透过弟兄的同工啊，他们就能够彼此配搭。那摩西他等同是像一个专门动脑筋的，而亚伦是一个专门动口说话的。我们看到当这个巴拉巴来找摩西出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开始的配搭也是如此，一个在前啊，一个就在后面啊支撑，一个在说话啊，一个在里面在那边啊祷告。我想这样的同工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人啊，这是一个他必然应该会经历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做一个工人，重要的是他的自己的家，他能不能对付的完整。自己的家如果做不好，如果不能够好好的处理自己的家，这个工人绝对不能够成为一个神真正要用的。至于怎么样才能处理成的家，那有不同的方式。所以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是叫他能够撇下，但是以后等到他们以后不一定就是完全撇下他的家庭，因为按照个人的时候，按照个人的方式，神总是有他的一个使用的方式。做一个工人要能够有智慧的知道我要如何来对待我的家人，让我的家人他不是成为一个阻拦，而来阻拦我们来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服事。最后我要说，摩西的推辞最大的对比就是亚伦的顺服。这里来看到神对亚伦说话，说你去旷野去迎接摩西啊，就希伯来文就说他就去，也是一句话，他就去，就如同那个摩西的岳父一样啊，他说去平安啊，他得说啊，他就去，然后就来到神的山之后，说就遇见摩西啊。所以亚伦的顺服跟摩西的推辞啊，刚好就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亚伦他成为神的工人，他很容易，他很愿意来顺服。那这个一个顺工人，其实最重要还是顺服神自己的呼召啊。先前我们有很多的难题啊，当然神会宽容，但是这些学习完了之后，那最后还是要学习这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顺服。同样的，摩西不相信神的话，一直说啊，这个百姓绝对不会听我的啦，百姓那没有神迹记号，百姓怎么可能听我？但是他很简单的，从第四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也不是摩西说，照摩西自己所说，他不能够说话，所以就亚伦说了，也做了这些神迹，记号之后，百姓就信了，也没有说百姓在推辞 啊，这些长老在推辞也没有。所以我们从这个中间里面，我们实际上也真的是学习到这位亚威神他的形式啊，实际上是非常的奇妙。我们要能够透过神自己的话，也透过神自己的形式，我们也能够成为跟神同工的一个人啊，这样荣耀权柄归在神的面前。阿门。